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79回。就这样，二者一逃一追之下，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竟渐渐的来到了人族的边缘地带。此地带因为靠近蛮荒世界，经常呢有些古兽啊能够闯进禁制冲入进来，故而呢根本没有人族城市设立在此的，也算是人族中最荒凉的区域。没有人族据点，自然也不会有其他的魔族大军驻扎在此地，而以韩立的遁速呢，此刻还能跟随四魔追来的其他高阶的魔族自然是寥寥无几，而且还是被血光收进那巨大的玉盘中才能跟到此地的。韩立脸色阴沉的化为了一道青红，向前疾驰飞行着，此刻以他体内的法力实在不易支撑其再变身巨鹏般模样疾行下去，故而呢也只能采用普通的遁光飞行向前了。现在距离他逃遁那已经足有大半年的功夫了，虽然因为他时刻变动着逃遁方向的缘故，无法呢让后面四魔真的追上来，但如此长时间的追逐，即使他心坚如铁也大感疲惫至极了。不过越是这般情形啊，韩立也自然不会热血一冲的掉头和对方生死一战，反而呢让其心中一横，打算就这样呢和四魔僵持下去。他倒是不信四魔还真打算一直把他追到天涯海角去了，毕竟四魔如此拼命的追他不放之下，消耗的法力应该呢比其只多不少的，同样不会有多少时间恢复法力的。在离韩立千万里远的高空中啊，一座石殿和一轮巨盘所化的两团白光在破空飞行着，而在玉盘所在的空间中，血光三大化身并肩站在金壁上，正和上面显露的袁煞在商谈着什么事情。这么说袁煞道友还是不愿到乾坤盘中来了？道友应该很清楚，我等这帮各自玉宝追下去，那消耗的法力可着实不轻啊。我赶来的匆忙，恢复法力的丹药携带的并不多，虽然说先前从手下那里要来了一些，但如此长时间的飞行也寥寥无几了，再继续追逐下去只有靠本体的法力一点一点的支撑了。本座可不敢保证一定比前边那人族小子坚持得更长久啊，这个小子也不知道随身带了多少恢复法力的丹药，到现在还不见法力彻底枯竭的样子，道友也不会携带太多的丹药吧，如此一来我们也只有共成一宝才能轮流的调息一下啊。这中间的血光化身呢正在冲袁煞劝说道，轮流休整一下本座自然不会反对的，但是三位合不到石魔殿中一座，何必非要坚持去你的乾坤盘中呢？蓝袍女子双目一眯，不为所动。哼，套友是明知故问吧，我三人修炼的血光大法和石魔一族天生的护身石器可是相克排斥的，在你的石魔殿中打坐休息根本没有多大效果的，自然还是袁煞道友到乾坤盘中更稳妥一些呀。血光化身摇了摇头，一口拒绝了。是吗？可是本座却更担心去了你的乾坤盘中，万一被你们调动乾坤神通，那本座的小命可就不保了。 血光大法最擅长吞噬他人的精血法力，此种事情你血光又不是没有做到的。袁绍冷笑了一声，不客气地直接点出道：哎呀，我说袁绍道友实在是太多心了，我和道友都只是化身在此，如此做了让你本体知道，又怎会何在血谋甘休啊。另外一句，血光化身叹了一口气说道：哼，这个可真不好说呀，就算是你说的有些道理啊，本座也绝对不会冒此风险的。也许本座一句化身的精血法力不会让你动其心思，但是若再加上那姓韩的小子手中的混沌二气和镇魔锁，恐怕连我也会动心的呀。云上嘴角呢抽搐了一下，露出了一丝讥讽：什么混沌二气镇魔锁，血魔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血光三具化身脸色同时一变，互相望了一眼之后，中间的化身摇头否认了起来：我说血光，你何必才动这些小心思呢？那小子在黄泉地火中收取混沌二气和镇魔锁的情形，本座可正好都看见了眼中啊。早就听说镇魔锁此宝大有可能呢落在了你的手中，看来此传言还是真的，也不知道你是如何做的，竟然让此宝反而落到了人族小辈的手中。你这一次呀，让三大化身一起降临人界，也是为了混沌二气来的吧？哼！女子双眸骤然一挑，冷笑了起来：好吧，你既然亲眼目睹了，我也不瞒你，你想怎样？难道去通知六级他们吗？血光中的化神呢面色阴沉了下来，声音一冷：这混沌二气对我等圣祖存在如此重要，我又怎肯再让其他人也来分上一杯呢？我的条件呢很简单，镇魔锁和一半的混沌二气可以让给你，但是剩下的混沌二气和这人族小子本人和身上其他的重宝必须给我。云上眸光一闪之后，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条件了。呵，你的胃口还真不小啊！啊，其他条件咱们不说啊，我的紫炎鼎也落到了这个小子的手中，此宝呢，我必须收回的啊。血光中间化身瞳孔一缩，半闪过后，才冰冷的一哼说道：紫炎鼎被姓韩的小子收起了。这倒是大出本座的预料，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此宝物归原主，我没有什么意见。袁绍微微一愣，露出了意外之色：好吧，那得如此说定了，我二人也算正式结盟，是否该将如何追踪这个小子的方法给公示一下啊？另一句，血光化身眼珠微微一转，蓦然问了一句：道友就算知道你无法同样做到的。袁绍道友不说，怎么知道谢某做不到呢？说话的血光化身打了个哈欠说道：如此想知道，本座如实相告就是了。哎，还记得当初我留下去对付的人族小子的化身吧？当然记得，并且道友在那边滞留数月之久，回来之后也从未在血某面前呢再提起过此事。怎么，难道你的方法和这个小子的化身有关？你将这小子化身生擒住了？中间的化身神色一动地说道：哼，血光道友虽然没有全说中，但是呢也猜得差不多了。那具化身其实啊是人族小子的一个分婴，虽然修为只是练虚后期，但是却着实修炼了几种保命的大神通。我呢虽然说一连追下去如此长的时间，结果还是让其自爆了婴体，化为无数分魂逃掉了。我呀 只来得及抓住了其中一缕分魂而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云下的神色一下子凝重了起来。什么？一个炼虚级别的飞鹰竟然能从云煞道友手中逃脱掉？血光化身闻言不禁失声叫了起来。另外二人互望一眼之后也露出了惊骇之色。这小子应该修炼有猎鹰分魂之类的秘术，外加身上还带有几种不可思议的符箓，我一时不慎才让其得逞跑掉的。以此元婴的神通，只要有大半的残魂找一处地方重新的聚集起来，恢复如初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嘛，要不是本座急着和血道友汇合一起，多荒废一些时间，一定呢可将这些残魂剿灭一空。不过我之所以会放弃对这些残魂的追杀，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已经得到了分婴的一缕分魂。我修炼的魔元大法当中啊，有一种凭借魂念之力就可直接感应追踪本体的神通，我将那个小子的分婴一缕残魂已经炼化到了自身体内，自然就可遥遥感应到其大概方位所在。我手中可没有第二缕分影残魂了，道友呢自然没有办法做到相同的事情了。不过嘛，这种感应只是大概的方位位置，误差极大，否则的话我们也不会至今一直被这个小子牵着鼻子走了。需要那小子的一缕分魂，如此说的话，血某即使有类似的秘术也是没有办法做到了。早知道如此，本座当初也应该多留几日，将其分婴彻底擒下就好了。中间的血光化身闻听之后不禁露出了一丝悔意，你要是真如此做的话，说不定啊反让这人族小子趁机远遁逃掉了。其区区一具分婴都如此滑不留手的，其本体的难缠可想而知啊。袁煞呢却摇了摇头不同意。哼，就算这小子再狡诈，在被我二人追了如此之久后，我看无论法力神念都该到了快枯竭的地步了，没有实力做后盾他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血光呢先是点了点头，然后冷哼了一声说道，同样的话道友似乎在两个月前就说过一次了，这小子呀如今呢还是在前面活蹦乱跳的，倒是你我二人可快有些支撑不下去了。袁绍嘴角抽搐了一下，有些自嘲地说了一句，那是因为血某也没有料到对方却会随身携带如此多的恢复法力的丹药在身，眼下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地得到其位置，也只有这样的和对方耗下去了，只要其法力耗尽，自然也就是网中鱼囊中物了呀。血光化身闻言呢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这话也有道理，他现在虽然说遁速不慢，但是比起一开始的时候却是天壤之别了，看来法力也的确消耗的差不多了。袁尚面现一丝煞气的点了一下头，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血某才想请袁道友到乾坤盘中的，我等合催一件宝物的话速度不会慢上多少，但是法力却可大大节省啊。血光化身有些期盼地说道，到乾坤盘中？此事不要说了，本座绝对不会冒无谓风险的，石魔殿本身就是两大石魔长老变化而成，本座催动宝殿所耗的法力比一般人可要节省得多呀。既然袁煞道友信不过本座，那此事就算了，我这边还带了几名属下，也可暂时替我催动一会儿乾坤盘的。 血魔的三名化身呢，是互望了一眼之后，其中一人有些苦笑的说道：好了，那此事就这样说定了。虽然说那个小子看似无法坚持太久的样子，但是你我还是要提前多做一些准备，万一他真坚持的比你我长久，或者在法力临近前打算和你我再放手一搏，你我可不能束手无策或反让其意外得手吧。袁煞点了点头之后，目中寒光一闪：这个就请袁道友放心，本座这次追来自然还准备了其他的手段，绝对不会让这人族小子有丝毫翻盘的机会的。血光中间的化身嘿嘿一笑，十分自信：薛道友如此一说，那本座也就放心了。下面呢，为了节省法力，无需必要的话，我就不会主动的和道友联系了。袁尚淡淡的说完这话，袖子一挥，星壁上白光一片，其身影呢就此消失不见了。刹那之间，乾坤盘中一下子变得安静异常起来。你们怎么看袁煞刚才的那些话呀？血光中间化身见此情形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并略一沉吟之后问了一句：他所问之人，那自然就是身边的另外两大化身。三者虽然说同出一源呐，但是经过了特殊秘术分裂之后，反而性情大不相同。这还用说吗？袁煞肯定没有实话实说，可以利用残魂感应到本体元婴的所在，一般的魔宫中自然都有记载此类方法的神通，但是这也是在修为和法力远超对方的情形之下，那才可以做得到，否则对方只要一发觉不对，将主元婴感应用特殊的手法封闭起来，此方法呢也就失灵了。一名化身眉头一皱说道：不光如此啊，他竟然如此轻易的就答应将镇魔锁和紫炎鼎相还，恐怕也另有其他的主意。这两宝虽然不是正式的玄天之宝，但也是玄天之物啊，他怎么会真的轻易放手呢？若是一开始他就和我们力争其中一宝话，反而说不定有几分真心呢。另外一句化身也冷笑了一声说道：此事我心中有数，在此之前还是必须啊先将那人族小子抓住，这才是首要的事情。另外呢，从今天开始，我三个人开始轮流吸收那些带出来的真魔晶吧。袁煞纵然不肯上当的到乾坤盘中，也绝对想不到，在统帅大军的那一位在降临此界的时候，会直接带下如此多的真魔晶。有了这些真魔晶轮流补充魔气之下，就算是再耗上个年许时间，也可坚持下去。到时时间一拖长，袁煞和我等强弱悬殊，该怎么处理那韩小子身上的宝物，自然还不是由我们说了算。到了那个时候，袁煞还有什么发言权呢？中间的血光化身呐，神色阴沉的说道。另外两具化身听到此话，也露出了一丝惊喜出来。他们也想到，如果这样的话，袁煞可是没有什么可争夺的权利了。同一时间，巨大的石塔之中，宫装女子呢，静静地坐在石椅上，也在冷冷地思量着什么。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80回。《仙传》第1280回。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忽然一声叹息在石殿中响起， 声音悦耳动听，但是却陌生异常，赫然呢竟是另外一个女子的叹息。六吉，你终于醒了。原本面无表情的宫装女子先是一愣，随之大喜起来。哼，多谢岩上妹妹相借肉身，才能让我这一分神瞒过那些家伙的耳目，得以降临到灵界来呀。陌生女子轻笑了一声，似乎也颇为高兴。哎呀，不过姐姐在我破戒的时候分神一下子陷入沉睡中，一连数年都未曾醒来，倒是让小妹大为担心呐。岩上轻舒一口气回答道，嗯，你的化身虽然说肉身也算强大，但是没有办法同时容纳两个强大元神的，我只有暂时封闭元神六十，才能不会对你肉身的造成损害的。哎，对了，此地是哪里？你的法力怎么损耗如此严重？莫非说遇到了什么麻烦不成吗？那陌生女子解释了两句之后，话题一转，蓦然问道，小妹的事情稍后再如实相告，现在姐姐还是先将元神回归肉身再说吧。你这一具化身呢，虽然只是你六大化身中威能最小的一具，但是也远非我这化身可比的呀。袁煞一边说着，一边呢手腕一抖，一团黑光冲袖口中是一飞而出，一个盘旋就出现在原来停在了石殿地面上，赫然呢是一具丈许长的漆黑的玉棺，表面呢明印着一层层的神秘的花纹，散发着丝丝的漆黑的魔气。在黑色的玉棺表面呢，贴着十几张金银色的禁制符箓，封印的严严实实的。也好，我既然已经醒来了，就不宜再在你身躯中久待了。陌生女子声音淡然地说了一句，随之呢就见袁煞面上一层黑霞浮现而出，眉宇之间绿芒流转不定之下，一团灵光啊从中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化为了一个数寸高的绿色小人，停在了黑色玉棺上空处。绿色小人身躯呢被一层绿光包裹住了，远远看去啊模糊异常，没有办法看清楚面容。这个时候袁煞已经是口中念念有词，并抬起一臂冲黑色的玉棺呢凝重的一点指，扑哧一声，黑色的玉棺上贴着的金银色符箓熊熊的燃烧了起来，瞬间呢化为了一股股青烟不见了。接着呢盖子一飞冲天，从玉棺中一下子涌出了浓浓的魔气，几个呼吸之下就几乎充斥了整间大殿。绿色小人目睹此景，身形微微一动，就化为了一团绿光没入到了棺中，并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影。轰的一声，原本呢从玉棺中狂涌而出的魔气啊，在一声巨响过后竟一个卷动的往黑棺中倒流而回，顷刻的功夫之间充斥整间大殿的黑气就一丝不剩了，而玉棺表面明印的花纹则一阵大亮了起来，闪动着耀眼的白芒。玉棺本身漆黑无比，黑白交织之下竟给人一种近似窒息的妖异的感觉，但是此种灵光闪动也不过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立刻光芒一脸的变得暗淡无比起来。但是这个时候阵阵的嗡鸣呢从玉棺中隐隐的传出来了，数以百计银色的古纹从后边再次激射而出，并在空中一个盘旋，忽然凝聚成了六个银光闪闪的巨大的虚影。这些虚影啊，有的身材高大异常，浑身披甲，有的呢却苗条高挑，头身双脚，一个个均是人形魔物的形象。这些银色虚影的出现也只是短短的一刹那， 一闪之后又化为了点点荧光啊，凭空消失了。
下一刻呢，
一观众啊一声呻吟之声发出，一条浑身被黑甲包裹的手臂蓦然从中一抬而起，随着一名身材苗条的黑色甲士一下子从浴棺中缓缓站起。这甲士啊，不但浑身的被一件古朴的黑色战甲笼罩，面上的更是直接覆盖一件青面獠牙形象的面甲，只从里面流露出两只淡蓝色的眼珠，是清澈如水啊。六甲姐姐，你的肉身没事吧？可以补充你本体几成的神通？原上一见女性甲士站起，当即关心地问了一句。虽然在此界还是有些压制，但也能有本体两成左右的实力了，所以呢应付大成以下所有的对手。女甲士伸了伸身躯，轻笑一声，两成的话的确足够横行人族了。姐姐醒来的正是时候，小妹啊现在正好遇到了一些麻烦，还需姐姐出手相助。袁煞闻言呢神色立即轻松了下来。
哦，麻烦？
什么麻烦呀？
哎，你似乎并不是一个人呢，旁边乾坤盘中是我们圣族中的哪一位？
怎么，难道是毒龙的老家伙也降临灵界了？女甲士目光向外一扫，立刻发现石殿旁边的巨大的玉盘，有些意外地问道。
啊，不是毒龙，是血光的几具化身在操纵此宝，而且啊现在我和他呢正在联手追杀一名人族修士，此人身上竟然有镇魔锁、紫炎鼎以及混沌二气等重宝啊。
镇魔锁、混沌二气，
哼，这倒是有些意思，我也有些感兴趣了。哎，你仔细的和我说说事情的原委吧。女甲士目光一闪呢露出了一些惊讶的表情，但是声音呢却仍然显得是平静异常啊。
事情是这样的，我原本呢受姐姐另一具化身所托，来阻止人族一次对圣族不利的举动，但是结果在行动的地方呢却发现了。
就是这样，我等呢只能和那人族小子耗下去了，而血光明显也不太可靠的，等真追到了那名人族修士，多半呢我看我和他之间会再发生一些什么的。足足一盏茶的功夫啊，此女才将事情大概经过讲述了一遍，并长吐了一口气，苦笑了一声。
哼，听你这么一说，血刚看来应该另外有一些后手了，否则怎敢对你打此种主意呢？
以他借体才在灵界幻化分身的神通，比起你直接用化身降临此界来说，肯定弱了不止一筹。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既然我在此时苏醒过来了，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的。混沌二气对我等圣祖存在也是大有益处的，落在血光手中也未免太可惜了一点。而且我这具化身下界来，身上呢带了不少的魔晶，足够你恢复法力用的了。
女甲士听完之后淡淡的说道，
太好了，有姐姐相助的话，我自然无后顾之忧了。袁煞呢也显得是异常的高兴。
一个月之后，寒泪前边呢出现了一片被灰蒙蒙雾气笼罩住的巨大的山脉，这雾气啊不但浓密异常，更是直冲九霄云外，仿佛和天空都连接一色，竟然呢没有边际的样子。这个时候韩立盘坐在一辆青色的三角飞车当中，闭上双目，正两手各抓一块极品灵石呢在默默调息着。眼看着飞车所化青红离山脉越来越近之时啊，韩立呢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眉梢一动之下缓缓地睁开了双目。
畅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终于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南天之境吧？不愧为庇护人族如此多年的超级法阵形成的禁制啊！要不是两界交融，让禁制之力大为减弱的话，恐怕从此地尊过还真是大不容易啊！韩立喃喃自语，神色清冷的再次闭上了双目，但是其所乘的飞车丝毫停留之意没有，几个闪动过后就丝毫犹豫没有的没入到了雾气之中。半日之后，石殿和巨大的玉盘呢也并驾齐驱的飞到了此地。驾驭二宝的袁尚和血光见此情形呢，各自现身商量了几句之后，也就同样的催动宝物没入到了雾气之中。对于他们来说，都已经将韩立逼到了如此地步，自然呢绝对没有再放弃的道理，哪怕明知道蛮荒世界颇为凶险，也只能尾随跟了下去。三个月之后，韩立身形出现在了一片沼泽上空，手指弹动之下，无数道青色的剑气交错纵横啊，将一只被金色雷网困在其中的紫色巨狮一下子斩成了无数的碎肉，一股血雨啊从空中直洒而下。他单手呢虚空一抓，一团紫光从血影中飞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落到了他的手中，赫然的是一颗鸡蛋大小的晶莹的妖丹。哎呀，费了这般一番手脚，总算解决了这只炼血后期的紫晶狮了。有了这些妖兽的妖丹，应该可以先炼制一批摄灵丹，有了此丹，体内法力应该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了。韩立长吐了一口气，脸上有些惨白呀，但是嘴角却泛起了一丝微笑。他身上恢复法力的丹药自然不少，但是经过这近一年的时间的不停的服用之下，自然也开始不足了，而光靠这灵石来恢复法力的话，那远远没有办法维持其逃亡下去的。韩立啊心中一横，干脆冒险的找到几处高阶古兽所在之地，用雷霆手段呢直接击杀他们，得到了一些妖丹，用妖丹做原料，外加其他一些灵药做辅助的话，他倒可以花费最短的时间炼制出一批品质恢复法力的丹药。虽然说因为时间缘故火候呢有些不足，这些丹药大大浪费了妖丹的效力，但是他也顾不上这么多了。不过此举呢也让韩立心中啊稍微安定了不少，只要能及时的击杀一些古兽，得到足够炼制丹药的材料，他自问应该可以坚持的比后面追兵的更加的长久一些的。一天之后，当血光三具化身以及袁煞也出现在了沼泽处，望着那早已化为了一堆碎肉的骨兽的残骸，四个人脸色都有些难看呢、啊、显然他们几个人也隐隐的猜到了韩立此举的含义了。他们虽然一时想不出啊应对之法来，但是骑虎难下之下，那也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追下去了。好在二者呢都身怀不少的魔晶，一时之间呢不用担心法力不支的事情。就这样，韩立一路上一边击杀一些骨兽，一边炼制一些恢复法力的丹药，渐渐的和后面的追兵呢带入到了蛮荒世界的深处了。偶尔碰到那段时间没有办法获取骨兽妖丹，无法炼制丹药的情形呢，韩立就干脆心中一横，将一些取自广寒界的仙界灵草灵果 直接拿来吞食。这些灵药虽然说药性各异，但无一呢不是蕴含了极精纯的灵气在其中，生服之下虽然效果大失，但是也能及时的补充一些法力。只是如此做法呀，自然会在韩立体内积压一些乱七八糟的药性，对其身体呢还是有一定危害的。若是在平常的时候，他只要花费一些时间用法力呢将这些药性逼出来或炼化，自然就可以无事的。但是以韩立现在一路逃命的匆忙的样子，无论时间和法力都不可能浪费在此事上，也只能呢暂时将这些药性强压在身体的深处，等以后再来处理了。以韩立如今的神通呢，短时间之内自然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时间一长还继续生吞其他灵药下去，迟早呢还会成为他的一个心腹大患。这一点呢韩立自然也很清楚，不过为了小命只能无奈的继续的坚持下去了。就这样，他和追兵一逃一追之下，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半年之久了。这一天，韩立正坐在飞车中闭目打坐，身前站立着一名面带英气的白裙女子，单手掐诀，正体表金光流转的在替韩立驾驭着飞行宝物。此女呢正是那具通灵傀儡，虽然说此傀儡的法力啊远远的不及韩立，驾驭飞行宝物的顿速大大变慢，但是在韩立必须调息的时候，总算不至于停在某处静等后面追兵寻来的。这让韩立呢总算是时不时的还能喘上那么一口气的，否则的话如此长途的飞行，你纵然说啊有丹药零食补充，也根本没有办法支撑到现在的吧。但就是这样，韩立脸色比起半年前呐、明显又差了许多，身上的气息呢更是变得若有若无的样子。忽然韩立脸色一动，猛然之间呢睁开了双目，几乎同一时间，在离韩立不过数里远的虚空中，一声霹雳，无数银狐浮现而出，汇聚交织之下，竟然形成了一座银灿灿的巨型的雷阵。而雷阵中心处一声轰鸣啊，一个魁梧高大的身影一个踉跄闪现而出。此高大的人影浑身的银色电光缠绕，一在雷阵中稳住身形，抬起头来之后，赫然呢是一个满头红发但生有一脸络腮胡子的中年大汉。只见这大汉呢脸庞四方，但是鼻子奇大弯曲，仿佛鹰钩一般呢，背后更是生有一对赤色的羽翅，微微扇动之下，丝丝电光在上面噼啪乱响的浮现，仿佛是雷神化身一般呢。但是原本看起来应该威风凛凛的大汉，此刻呢却是脸色发白，身上罩着的一件银色白袍，有不少的地方啊焦糊漆黑一片，一条长袖甚至从这肩头处直接的被撕裂而开，露出了一条赤裸裸的臂膀出来。这大汉呢竟是一名合体初期的修士，但是看起来却比韩立还要狼狈几分的样子，并且一现身的瞬间立刻回过头颅频频望去，面上的全是惊慌的表情。啊，怎么是他？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了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81回。